我们今天还是有一短短的大概二十分钟的训练啊，我们已经训练到第五讲，我们训练过群体的祷告，我发现现在我们祷告进步很大。那我们群体的祷告弟兄姊妹都可以开口了，我们很多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我们就可以开口祷告，你们很多还没有受洗的也可以开口祷告，因为耶稣喜悦每个来他的面前祷，所以我们的领袖呢也越来越会祷告，我们领袖祷告越来越短了，不太长，所以祷告不需要那么长，因为我们很多人，我们教会祷告啊五六十人，那每个人你要太长就轮不到了，对不对？我们尽量短，但是你可以再祷告，快短真接，你们记得这个秘诀吗？快啊，不要等，短不要长啊，真诚。真实接上，当别人一冷下来立刻就接上，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像活水一样的声音，你们。那我也教导了我们祷告要有宣告的权柄的祷告，对不对？因为神的话是能力，你们跟旁边弟兄说，神的话是能力，神的儿女的话是不是能力？你们哈利路亚，神的儿女的话也是能力，因为你口中出的是能力，上帝祝福你的能力。那么祷告也需要同伴，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啊山上祷告的时候，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举手的时候，何时举手啊，亚玛利人就失败，摩西何时随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后来他举不动了，亚伦户尔一边一个拖住他左手和右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祷告需要同伴，你们，你对你旁边说，同伴就是你了。我们要同伴，阿门，哈利路亚，要有代祷的同伴。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跟你一起祷告，妈，你的路走不稳，而且你很可怜的，啊，你看你吃饭有跟你吃饭的人，对不对？然后你打牌也有跟你打牌的人，你逛街有跟你逛街的人，下拼也有跟你下拼的人，对不对？shopping啊。可是祷告没有祷告的人，那你就说明你还是活在世界上。你一定要代祷的同伴，你要相信每一天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为你祷告。你知道为我们祷告人最多是谁啊？我们的母亲，对不对？如果母亲信主了，保证她祷告最多就是儿女，你祷告最多就是你的儿女，对不对？对不对？我的母亲每天给我祷告啊，所以我母亲信主15年，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老见不到面的儿子祷告，那这个祷告到达主的面前，对不对？蒙主的悦纳。那不仅如此，我在网上我会看到多少人为我祷告，我外出布道，当人们看到我在哪里，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看到这个消息就为詹姆斯祷告。所以詹姆斯讲的有能力，不是我的能力，是弟兄姊妹祷告的能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道的时候，你们在下面要祷告啊，我们过去我们一布道，我们上面都是祷告的人，对不对？那我又在上面讲道，你在刷手机，我一看我就情绪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我又在祷告，你在睡觉，那就完了。所以耶稣说，你要不能警醒片刻吗？我就讲道就50分钟，那这50分钟能不能警醒片刻？就为我祷告，好好的听到我说阿门，就哈利路亚，我就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哎，就这样子。所以以后我讲道，我说哈利路亚，没听到。哎，感谢主。所以当我说哈利路亚就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就是讲道也是一种征战，你们敬拜是征战，因为撒旦魔鬼就不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让你靠近他的面前，他让你睡觉，他让你沉睡，让你灰心，让你怀疑，让你疑惑。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要祷告。那我们今天讲到认罪的祷告，那这个认罪的祷告是祷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啊，当我们讲到认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沉重啊。我们是罪人吗？是罪人吗？那你是义人吗？你看你们敢说了吗？我们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也是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义，我们算为义。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相信说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应许他的儿女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你们那两三个人就是教会了，两个人啊是一对一双，那么一个人是单的，三个人就是群了，就是众了，三人为众。我们中国的简体字不写三个人吗？对不对？就是群众的众吗？那就是两三人奉耶稣的名聚会在我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18节， 那十九节就是两个人同心合一求什么，这就讲教会的祷告，复数的，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群体的祷告，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天上的父都成全。这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呢？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也捆绑你；我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也释放。这耶稣给我们的权柄。但是当我们来到祷告，来到上帝面前，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祷告训练的第五讲，是认罪的祷告。这个祷告对个人祷告来说是最多的。这个不是在，不一定在教会的群体中祷告，但你个人祷告一开始一定是采取认罪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但是记住啊，弟兄姊妹，我们认罪不是认别人的罪啊，是认自己的罪，你要搞清楚啊。你别在教会祷告主啊，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哈，那个法利赛人跪在那儿，旁边一个税吏跪在那儿，对不对？那税吏头都不敢抬，羞愧呀、贪污，你知道吗？税吏都贪污嘛，然后有贪心，然后呢，这个头都不敢抬。那个人就说：“主啊，你看我多好哈、我这个每个礼拜天我都来教会，小组也去，祷告会我也来。我不像他，一年他来一次教会，也从来不奉献。这个就不对了，这个祷告就不蒙神的悦纳。但那个税吏头都不敢抬，说啊，我是个罪人，我这个常常忙自己的事情。”求你来赦免我，那这个就是神喜悦的，这是认罪的祷告。那首先我们认识罪性、罪行和罪人这三个区别。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不太清楚，当一说认罪我们就不太讲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罪不是我们的。我们常常把罪性跟罪行混淆，我们常常把罪性、罪行和罪人混淆，那这个是不能混淆的。那么首先我们知道罪性是从亚当而来的，是从祖宗遗传下来的，是从你的基因 DNA 里边遗传下来的，谁都不能幸免。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五章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罪性就是指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比方说这本书，这是一个完整的书，这个就是我们叫的完整。如果这书你出版的时候丢了十页，这个书就是罪，对不对？他没有达到标准。如果你这一张纸你是完整的，如果这张纸这样的，你就不能出版，你就不能去卖，这个就是不完整的，被折了，这就不能出口，不能出厂。就你知道，你看到，如果你生产一种就是洗脸盆吧，或者什么它的流水线上往出走，有检验的人看到有瑕疵，他不看哪有瑕疵，他先扔出去再说，对不对？他不能出来，那出没有，这个就是罪性，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的标准。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就像他的产品一样，不断的在成熟，不断的塑造，最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那这是指罪性。那罪行就是指罪，有罪性的人他犯的现实的罪，杀人放火，我不知道这个火是不是他们人放的，放了已经犯罪了，是人放的，恐怖分子啊，不是恐怖分子，神经病，放了十五次了，这个人坏，你多坏，他路上你本来就干嘛，放了十五次火了，抓着没有啊？还没抓着，这个美国的警察，好好为警察祷告，这警察太差了，你知道。那么十五次还没抓着呢，要不行咱们教会就派个小分队去抓，把他抓回来，那太坏了，老放火的洛杉矶，你知道吗？那这个罪性和罪行的关系是哪一个在前面？弟兄姊妹，你告诉我，罪性在前面。你犯罪是因为你有罪性，对不对？你犯罪是因为你是罪人，你罪人一定犯罪，罪人不犯罪就奇怪了，对不对？你罪人犯罪是经常的，他不是偶然的。当你信了主了，犯罪就是偶然的了，因为你已经用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你有神的话语来光照你，那个时候犯罪就是偶然的。你如果没有信主，你觉得犯罪是正常的话，那个犯罪就是必然的。这个必然跟偶然的关系就是你认识真理。你比方说我们今天信着主了，那当然别人送给我们，我们 当一个职务很高的，比如我们在移民局吧，当个律师，当个这个移民官， 那如果有这个送你钱的，你如果信了主了，你觉得这个不该拿，因为神会看得见。那如果你没有信主，你觉得政府发现不了，我就拿了。你看这一个必然偶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自由在里边，一个是这个法律在外边的要求。如果你心里边没有自由，外面的法律再严格，你都能钻住他法律的空子，也并不以为罪，对不对？那如果你里面有了真理，有了圣灵的光照，即使外面的法律它不严格，我们有自己的有圣灵的一个约束啊，一个光照，我们就不会犯罪。所以那么这个罪人是指在亚当里边啊，亚当里边犯了罪以后，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接着而来以后的一个结果的人，就叫罪人。那我们看罪的可怕的影响，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家来读。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啊，但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哪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那这段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段经文讲到说，没有律法之前，那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罪。比如说这个亚伯杀了该隐，那亚伯杀了该隐，你看上帝责备了亚伯和该隐，亚当没有责备他，夏娃也没有责备他，你知道吗？好像在没有法律之前，没有律法之前，罪并不是被认为罪，但是上帝责备了他。那么从摩西开始，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这个律法之后啊，律法之后，这个法律才来到世界，法律的那这个之前就是罪了。啊，之前罪了，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啊亚当到摩西死做了王，什么叫死做了王？人都在死亡的咒诅之下啊，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啊。最后一句，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那个要来之人是谁啊？第二个亚当，啊，第二个亚当。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来看第二点啊，耶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是指耶稣。那么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在罪中的给我们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保证。因为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罪得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尽了宝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宝血的功效。我们看到第二点啊，认识主耶稣的宝血。那么在出埃及十二章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那这是逾越节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上个礼拜天讲到了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要出来的时候，法老不让他出来，那上帝就命灭命的天使进入到埃及地，要灭所有的长子，包括人的牲畜的。那么以色列人也居住在那个罪恶的地方，那怎么办呢？神的儿女啊，神小谕摩西宰一个羔羊，然后把血抹在那个门框上，当灭命的看着这个羔羊的血为印记，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女的家，他就不进去了，所以就越过去，叫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羔羊预表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啊，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耶稣流了血，那这个流了血，我们罪得赦免。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们，所以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的那个可怕，罪使我们走向死亡，罪使我们与神为仇敌，罪使我们在黑暗中行走却不知晓，不知道 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还以为行在光明之中，我们行在世界中我们还以为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一个人祷告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啊，要认罪。为什么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圣餐呢？这一次圣餐，那个圣餐就是主的宝血，就是主的宝血。那天主教认为当神父注谢了他就转化为神的宝血，神的宝血。但我们知道那是象征意义，那是象征着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那天主教认为就是了啊，就是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当我们每次领受饼杯拿到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宝血，拿到饼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这个杯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为什么每个月要领一次？而且地方教会啊，每次聚会他们都领的，他们聚会就叫掰饼的聚会，因为就是纪念主，就是让主的宝血一次洗净我们。那你会问，你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了？圣经说当一个人信了主成为新造的人，他的地位啊，就是新造的人，他与神恢复了关系。那还会犯罪吗？还会软弱吗？那你问我，问问你自己，你信主多久了？你有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的举手，我看有没有，我们这里有没有没犯罪的？没人敢举手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都犯罪。不是，我们的罪不是过去的罪，过去的罪是不认识神的罪，这是最大的罪。不认识神的罪那是与神隔绝的。今天你与神恢复了关系，你信了主了，成了神的儿女，你有了属天的地位，这个地位关系建立了。可是因为你在世界中生活，你还有老我，你还有很多很多的自我中心的意识，所以你会常常的犯罪。比如说你信了主了，你没有妒忌过人吗？有没有啊？那就是罪。你有没有恨过人？也有的，对不对？那就是罪。有没有恨弟兄姊妹？有的。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很不爽啊，就觉得为什么他在这教会，我在这叫他来，对不对？他最好别来我们教会。那我记得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这个讲道，然后有了新人来，我打电话给一个新人，那新人就说这个我不会来你们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一个好朋友他在你们教会，他得罪过我，他在那我就不去。哎，你看会不会，你看这种人有。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人，一个弟兄，咱们教会来的新人，欢迎来教会。他说的，哎呀，你们教会真的不好，我一去了一帮老鼠会的就围着我，我很愤怒。他用了愤怒的词，你看到有没有罪？我们信了主了，不传福音，我们去传世界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不传复活的，我们传死亡的东西，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福音，我们传那些赚钱的东西。你有没有罪啊？有的。弟兄姊妹，你要圣灵一检查你，你就看到你的罪。那你怎么能看到罪呢？我们平时看不到，你一定要神的话语圣灵来检查你。你比如说我们在我老家东北，我们的地不是地毯，我们也没有地板，我们是土地。每天早上起来我做一件事就洒水，滴滴滴滴滴洒水，洒水我把它扫干净，对不对？那如果水没有洒到的地方，你一扫那灰尘就起来了，但是你看不见。当太阳一出来，那光线从窗子照进来，你会看到那一条线的灰子，对不对？哦，你才发现那么多的灰尘。如果圣灵光照到你的里边，你有多少的罪，你有多少的灰尘，你敢说我们没罪吗？没有的。但若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罪啊，使我们罪得赦免啊，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认罪，这个步骤是不可少的。那我们教过祷告，祷告主导文啊，耶稣教导我们前三个愿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给神的。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每天都面对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对不对？我们在罪的一种威胁之下，这个恋慕你。雅各书说罪恋慕你，什么恋慕你？他爱你，这个罪爱你 啊，这个恋慕原文是要吞掉的意思，他爱你就是要控制你，要控制你，这个罪爱你。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像那个光照到我们，鉴察我们，鉴察我们显而未现的罪，没有看见自己都没有觉得的罪，也让神来鉴察我们。比如说骄傲，骄傲就是一种罪，而骄傲是很大的罪。比如说我们言语中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言语中伤害了我们的亲人，那夫妻之间不小心一句话出去，砰，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就什么说话有力量就说什么，你知道吗？可是这个话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这个话就像一个钉子，就钉到了这个板子上，钉一个洞，你知道吗？这个都是，所以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圣经说如果你能够管住你的舌头，你就是完全的人啊，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只要你舌头不犯罪，你就好多了，但你心里面还会有一些的心怀意念，按照肉体的行的。第三点，我们看到认罪带来的果效。首先，认罪是必须的。箴言书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说你遮掩你的罪过，你这一生都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很重要啊！所以不要遮掩自己的罪。每一次领到圣餐的时候，我常常会带圣餐时，我先认罪。在这个礼拜一礼拜天要带圣餐之前，不是不带，就是讲道之前我都要认罪。这个罪是认不完的，尤其你知道吗，这个发现你罪最多的就是你老婆，因为有的时候你经常是在她身上犯罪，你不怎么突然间礼拜六就吵架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吵架礼拜天要讲道去，她不吱声，她等着你认罪呢。她知道你要不认罪，你根本讲不出去啊，他在那等着，那很老神在在，你知道吗？我早上起来吃早餐，祷告完了说：“哎呀，这个有2分钟给你信儿一下，对不对？这个昨天晚上对不起了，也别说什么原因，什么事都忘了，其实我都忘了，但是我得先说对不起。”他说：“是不是要讲到这个走个过场啊？这个一点都没有真诚。”我说：“主知道的，真不真诚主知道，我对不起了，求你饶恕啊。”为我祷告，你看这当牧师多难呐！我又不当牧师，我凭什么跟他认罪呀？我礼拜天又不讲道，我才不跟他认罪呢。礼拜天我就，对，如果礼拜天我去拉斯维加斯，我认什么罪也不需要嘛，对不对？如果礼拜天我打麻将也不需要嘛。弟兄姊妹，你礼拜天要来教会做礼拜，圣经说，如果你要去献祭，你要不与人和好，你来到神的面前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对不对？你要献祭，想起你的弟兄还怀恨的，你就放下的祭物回去和他和好，这很简单。所以认罪，认罪是必然的，每一天的每个时刻的，当你想到亏欠你就去认罪，常以为亏欠。保罗说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常常的 always 以为亏欠，不是 sometimes 我就突然间想到哦，亏欠了一点。亏欠说，我虽然昨天跟你发了火，可是因为你惹了我，你看这个罪就没法认，这认罪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罪，这认罪会带来一个果效，带来果效，首先讨神的喜悦。当你认罪的时候，他的态度也很重要。那个你如果你父亲你认罪，他如果那个态度不好，他又不真诚，那上帝会追讨他。本来是你的错，现在就变成他的错。你要学习聪明哦，你要常常要，当然也不要变成他的错了，就是你总而言之你认自己的罪，他如果不认自己的罪，他要面对神，炭火就堆在他的头上去，对不对？所以那个先认罪的人是聪明的人啊，先认罪聪明。所以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我那天去意大利，我意大利这个哎呀，领圣餐之前一群年轻人叽叽喳喳的不往前来，因为领圣餐我们也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领圣餐不来啊，不来。我说为什么不来？站在后边一排20-30，那当然人也很多，好几千人，我也没太注意。我看那几方年轻人的叽喳，我以为后来过来了。我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找我。年轻人说的：“牧师，不好意思，我们不能领圣餐。”我说：“为什么？我们在罪中。”哎，我就觉得这帮年轻人挺了不起的，他们可以认识自己是在罪中，不敢碰主的饼、主的杯，不敢碰这个圣餐，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说什么罪？ 可以跟我说吗？说可以，牧师，我们同居呢。我说为什么不结婚呢？哎，你这结婚就还没 ready 呢，没考验好呢，不太觉得嫁给他行不行也不知道呢。那为什么要同居呢？既然不 ready 就不要在一起吗？为什么呢？省钱嘛。那留学，你说一个房子，这个两个人租一个房子一起吃饭，有个伴儿互相做个饭，但是真的是没想走一辈子，这种在西方挺多的，国内来的留学。那我就讲赶紧结婚或者分开，就是两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已经认识了真理嘛。但是我看这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很懂得神宝血的珍贵，他们知道自己在软弱中，他们不敢碰主的饼主的杯，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那么认罪的应许，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所以这段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要知道这个认罪的祷告不是针对第三者，就是针对自己。圣经没有要求你认任何人的罪，不仅是你丈夫的、妻子的、儿女的，都不需要你认罪，他们要跟神认罪。但是你认你自己的罪，你更不能认弟兄姊妹的罪。你看我常常在祷告会中也会听到有替别人认罪的，主啊，我某某弟兄最近软弱了，求你来帮助他，这个就不好。他在还可以，他如果不在，传出去一定受伤，一定受伤。所以你不能替他认罪，他要向神认罪，你要为他祷告，求主来帮助他，引导他，但不要讲他具体的罪啊，尤其不能讲具体的罪，这个具体的罪你讲了以后会发生冲突，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你看他说，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第五章讲到我们的祷告，雅各书讲到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啊。那心存爱意的人就像那个海上的波浪啊，得不到半点的好处，所以要诚心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义人？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最近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小组之间要多一点的认自己的罪啊，多一点的宽容，多一点的饶恕，多一点的理解啊，我们才能够共同一起共同来服侍主，你们。好，我们一会儿就有认罪的祷告，我们要操练。那一会儿这个我们就各自祷告了，不需要到一起，我们拉起手来，我们就自己祷告，向神认罪，把最近不管你在婚姻中、家庭中啊、儿女的教育中、教会的事工中，还有你的工作岗位上你遇到的难处啊，你遇到的伤害、不平、委屈，交给主啊，主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哈利路亚。咱们请思琴来上来给我们弹这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认罪其实最难，是不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比较容易，可是我们认罪最难。但是认罪要最讨神的喜悦。你看做父母的，他能够看到你儿女们做的错事，他并不讲话，他并不讲话。但是又有一天一个孩子来到爸爸面前说，爸爸我错了，我做了某一件事情我不该做，爸爸心里就非常的高兴，他不想说你，因为他知道我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有软弱。但有一天孩子意识到了我这个软弱，我需要告诉父亲，这个孩子就进步了，爸爸就喜悦。那么做儿女的也是如此，做神的儿女也是如此。其实我们所有的软弱上帝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或躺卧或起来，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问题我们要不要到他面前说，主啊。所以每天早上清晨起来，当然我们要赞美他， 让他给我们喜乐的一天，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软弱跟神诉说，真诚地说，主啊，我真的过不去，我就对有一个同工过不去，我看到他我心里就难受，我总觉得他老碰着我，他老跟我作对，他老对我如何如何。我们要跟主说，主你帮助我。那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主就帮助你。如果你不这样讲，你总觉得别人的错的时候，跟你讲，主就无法帮助你。他怎么帮助你呢？因为你还在指责别人。但是你如果来到主面前，有一天说，主啊，我跟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我突然发现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有些妒忌，我总觉得他怎么比我强呢，我有妒忌，原来我的事工是我做的挺好的，现在他接了，他来做，我心里有不 comfortable 不舒服，主求你来检查。如果你这样的祷告，神一定悦纳，神就看到你真的是有圣灵在你生命里边。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起立拉起手来，哈利路亚，我们往前走，走到前面来，拉起手来。